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有这个感觉，就是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偏偏去做，我们喜欢的事情我们却做不来。我们知道嫉妒不是好的事情，但是看到别人比我们好，无形中就有一个嫉妒的心。我们说说谎不好，但是有时候遇到了困难的事情，我们好像不得不就要说谎。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这种 paradox， 就是一个念你的一个矛盾的一个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形态一个内容出来。因此在很多的宗教里面，为了要解决这个我们生命里面的这种矛盾或者这种痛苦，他们有很多的方法。好像佛教来讲，他说因为我们人生里面有四个苦体啊，他们的题这个提到里面就有四个题，就是生老病死。所以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感觉到有一些痛苦有些矛盾。他是用什么？他说用我们的自己的修行，所以他有一个八正道来改变我们这种困难，来改变我们人生的这种痛苦，来改变我们人生这种矛盾。所以在我们看到在儒教里面，儒家的思想里面，他也这种观念。他说我们如果要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一个世界大同，在大同篇里面是从哪里？就从正心。所以说心正而后怎么修心，心修心修而后怎么样齐家，齐家过来治国，来平天下，过来世界大同。他们也是从里面的人的生活里面的心来改变，才能够改变我们的外面的生活的环境，我们生活的一个许多的困难。但是基督教是不是这样？在所有的宗教里面我们都看到他们是自力更生，他们想用自己的方法，无论是教育，无论是 修心，他们能够改变，想要改变他们的这种困难这种矛盾，但是实际上有些困难。因为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看到人生的这些矛盾，就保罗先生自己的体验，在这个圣经里面罗马书在第七章的14节、15节还有24、25节，他说我所喜欢的善我不能行，我所不喜欢的恶我却去行。他在24节、25节说，苦啊我的做人，谁能够救我这个致死的这个身体。他说感谢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我可以脱离这种苦境。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其他的宗教跟我们基督教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基督教不是自力更生，人不能靠自己而得到成圣，或者是得到这些解决的问题。因为圣经说人人都带罪来而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那个罪的 DNA， 罪的基因在我们里面。这个基因你不能用外面的教育或者是什么方法，或者是很多的世界上的这个享受金钱来改变你这个基因，不可能。唯有一个就是你要换这个基因，这个坏的基因罪的基因要变成一个好的基因，你才有一个好的生活。在保罗他自己的体验就是这样，所以他才在刚才念的哥林多后书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通过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给我们新的生命的基因，那个完全的基因，好的基因。在希腊原文里面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如果你们手上有这个新翻译本新译，旧的是说在基督里面，但是有三个版本在这一句话里面，在希腊文里面新的翻译本翻成什么，若你有基督的生命，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不只是在基督里面，就是你有了基督的生命，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这个基督的 DNA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才能够像保罗一样能够脱离这个苦境。保罗说感谢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我就可以脱离这些，他能够行他最喜欢的善，他可以拒绝他所不喜欢的恶，因为他有耶稣基督的新的 DNA， 这个基因在他里面，这个基因使他有一个新的生活，新的生命，这就是生命的转换。所以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福分。有一个父亲跟孩子在谈论，这个孩子在问说，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怎么上帝刑罚那么重，赶出这个乐园，并且他们痛苦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说如果亚当夏娃能够改善的话，是不是可以得到赦免，所以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他爸爸说好，那你试试看。那爸爸就拿了一块很漂亮的板，那木板都没有什么痕迹的，都没有钉痕的，什么都没有，很漂亮的光滑的一个板，就交给这个小孩子，说你每天如果你做错一件事情，你就钉一个钉子在里面，在这个板上面。好，这个小孩子的每天，哎呀，他这里拿一个收房子钉一个，那里做错有个那个，哇，没有一个礼拜这个板就要快满了。他说这样不行了，这个啊，这个都不能对爸爸交代了。他说爸爸说，如果你做一件好事情，你就拔一根钉子起来。哦，他就拼命做好事，帮忙妈妈做事情啊，帮助人，我的每天就拔那个钉子，哎呀。努力了一阵子，哎，果然那个板上的钉子给他拔掉了，啊，他很高兴，他就拿那个板子到他的父亲面前说：“哎，爸爸，你看，我有做这些错事，但是我做好的事情比这还多，所以这个板子上面都没有钉子。”但是这个爸爸跟他讲说：“哎，错了，这个板上没有钉子，但是钉痕还在。”这个板子不是我给你的那个很漂亮光滑的板，是满着钉痕，不是个完整的板。他说我们人犯罪就是这样，有很多人想要说行善来补满他的过错，不行，没有办法，行善是人的本分，不是人的功劳，我们不能靠着我们的行善修心来抵我们所犯的过错，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给我们新的 DNA， 我们才能够改变这些。所以他的爸爸就说，来拿一个板子给我，他爸爸又拿一个新的板子给他，这个板子跟前面的一样，是很漂亮很平滑的。后来这个爸爸说，你以后小心不要再钉这个钉子在这个上面。我们也是，我们信耶稣基督以后，上帝给我们生命的转换，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钉子，虽然我们有做了很多的好事，好像是拔了那个钉子，但是那个罪的 DNA， 罪的痕迹还是在我们里面，还是没有解决。这个是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宗教没有讲到这个罪就是跟神的关系，跟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关系。他以为是这个罪，这个污名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可以靠着自己的修行，靠着自己的教育努力可以解决，不是，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保罗他自己经验到以后，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 新的创造，不是修改，不是生命的修改，是新的创造，是一个新的生命，新的 DNA 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保罗做一个 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另外一个翻译本说是连在基督，不只是有基督的生命，在基督里面说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是接连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才能够过着一个美好上帝所祝福的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几个生命的转换，在保罗的人生里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旧的生命转换成为新的生命。保罗说，我在基督里面，我是你新造的人，我领受基督新的生命，我连结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我在基督里面，我成为一个新的，那个旧的生命已经过去了，全部都是变成新的。所以在以西结书的11章19节，还有以西结书36章26节29节里面，都同样上帝通过以西结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因为你们的心太硬了，你们的心是石头的，所以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心，新的灵，让你们能够遵守我的诫命我的律例。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屡次违反了上帝的诫命，已经拜偶像离开上帝偏行己路，所以上帝不喜欢，他说我到一天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心，这个心就是我给你们的新的生命，新的灵，我有这个新的心灵，你才能够遵守我的诫命我的律例，成为我所喜欢的儿选民。而在这个新的旧的生命，新的生命的转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罪的赦免。我们要得到新的生命，我们必须要认罪，才能够得到上帝给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给我们新的生命。一个罪得赦免的人，好像刚才那个父亲就是换了一个新的版给这个小孩子。我们认罪悔改得到上帝的救恩里面，就在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四节说，我们爱子里面我们得蒙救赎，罪得可以，罪过可以得赦免。我们才能够得到赦免以后，我们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在罗马书里面也是这样讲到，说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在罗马书第六章四节到七节说，我们是跟受洗跟基督一起死，钉在十字架，一起埋葬，我们有新生的复活的样子，像基督的复活。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这个旧的人已经死掉了，不再在罪恶里面，就脱离了罪恶，得到自由。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的转换，就从那个旧的亚当的生命，罪的生命，转到上帝给我们新的光明的生命，一个上帝那个完全的好美好的生命在我们生活里面。在罗马书刚才念的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这个新的生命有几个特色，就是说我们的罪已经脱离了，我们的罪已经离开我们，我已经得到自由我们的心灵。第二个他说我们有一举一动有像基督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不是我们内在的生命而已。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这个 life 很有意思，这个 life 也是可以讲到你内在的生命，而这个内在的 life 要活在外面的 life， 就在你的生活里面。所以这个 life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你这个里面的生命，还有个外面的生活。所以你有基督给你的，你有基督的新的生命，你就有像基督一样的新的生活在我们里面。在我们教会有两位已经被主恩召的，我很尊敬的一位前辈，我在他的见证集里面，我跟他谈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信主。这一位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上帝他还不认识上帝，他做生意到日本 赚了很多钱。但是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他说他就有钱的话，他知道每天就是到酒家舞厅在哪里，晚上就是醉醺醺就回到家里面，他的太太受不了，他说如果你再继续这样，我要跟你离婚了，我受不了每天晚上三更半夜你醉醺醺回来又要骂这个骂那一个。这个先生他也感觉到，哎，这样不对啊，虽然他有钱是可以享受，但是他的心里没有平安。他想要改，但是没有办法改。朋友也一招手，他就跟人家走，也是一样去舞厅，也去跳舞，也去喝酒，也去做。他心里也像保罗一样，他我的生命，我的生活很苦。后来有一天，他的同事，他是基督徒，就告诉这个弟兄说：“哎，兄弟啊，我带你一个地方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秘方给你，你吃了这个秘方，你一定会改。”他说：“哪里有这个好事？”后来他带到了教会，教会参加刚好有一个布道会，他就在参加会的布道。很奇怪，圣灵做工，他几十年没有办法改的这个酒瘾，没有办法改的这些坏的习惯，这个罪的行为。那一天晚上，他流眼泪，在台前，在悔改、信主、接受耶稣基督。很奇妙，圣灵的工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他是那一天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的旧的生命转换变成新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他的生活开始改变了。他那一天晚上回去跟他太太说：“太太，我被改变了，我不会像以前一样了。”他太太说：“你讲了一百遍了，说要改要改，这都没有改，你这又是骗我。”他说：“我这次是真的真的，因为我信了耶稣，主耶稣给我新的生命，改变我的旧的生命。”他的太太半信半疑，说：“好，那留校查看三个月。”看你这个三个月是不是真正你跟你的信所说的一样，如果你这个三个月是表现的跟你所信的你所讲的一样，那我就相信。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下班他就回到家，跟熊他的家里的人一起吃晚餐。诶，真的有改变了，一个礼拜两个三个月过去了，真的改变了。他这个太太就感觉很奇怪，说：“诶，哪里有这么好的秘方啊？他几十年都没有办法改的，怎么信了耶稣就改变？”他就好奇，他做礼拜，礼拜天去做礼拜，他这个先生，他就跟着后面去做礼拜。他先生坐在前面，他坐在后面，在那里听。听了以后，这个太太也信主，后来全家信主。上帝祝福这个家庭，本来就要破裂的。只能要婚姻已经完蛋了，但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使他旧的生命转换新的生命，他的生活变成有一个新的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新的样子。后来他自己作证了，后来他在日本，在一个教会，日本教会被选做长老，一个浪子回头，后来变成教会的长老，上帝所祝福的人。这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因为我们的旧的生命会转换变成新的生命。第二个，在圣经里面说，我们空虚的生命，我们孤独的生命，我们寂寞的生命，我们会变成一个丰盛的生命。在约翰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要叫你们，或者叫羊，或者是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这个旧的生命是一个虚空的生命，这个虚空的生命就是我们生活的没有目的、没有目标，我们没有意义、没有什么价值的。我们看那个传道书 那个作者是所罗门，当时最荣华富贵的一个国王，他的金钱、他的富贵、他的权势、他的一切是世界上没有人比的。但是怎么样，他在传道书里面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为什么？他会感觉到他永远的这个需要的生命没有办法用这个有形短暂的东西来填满他的这个空虚的生命。他有金钱吗？金钱有一天没有了。他有地位吗？第一天也就没有。他做国王吗？有一天他要离开世界。在传道书里面，上帝把那个永恒的那个需要放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人的生命没有得到这个永恒的这个生命，他没有办法得到真正丰富的生命的生活，他会感觉到一切虚空。所以世界出名的一个哲学家 Kierkegaard 他讲了一句，他说知已死的病是什么，他说是绝望。这个绝望就是人感觉到三年生命的空虚，感觉到他生命的没有意义。所以很多年轻人失联他去自杀，就是他感觉到他的生命空虚，他的生命没有意义，他没有要活在世上的这个价值，他才会走在这个自杀的路上面。但是耶稣说，我来是给你们丰盛的生命。我们空虚孤独的生命会成为丰盛的生命，就是有基督的丰盛在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爱，有基督的公义，基督的怜悯，基督的正直，基督所有的特性上帝都会给我们，也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就不会感觉到它没有意义，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哥罗西书也说，你们在基督里面就得了丰盛。在以赛亚书55章13节里面说，这个生命是什么，一个转换的生命。他说那个松树长刺代替荆棘，凡树里有长刺代替子女，都要为耶和华名留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松树是有价值的，那个荆棘是没有什么价值的，那个给予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凡事流是有价值的。所以耶和华上帝要把那个没有价值的改变有价值的。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改变，但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的时候，那个没有价值的生活变成有价值的生活，我们没有意义的生活会变成有意义的生活，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我们教会里面，我另外一个我所尊重的很敬佩的一位老长者，他已经都过世了，他当了我们教会的长老。我就跟他谈的时候，我说你怎么信主，他的先生在中国大陆是做县长，但是他家里面没有孩子，他的先生去上班，他留一个人在家看家，空空荡荡，不晓得做什么，他生活每天不晓得做什么。后来旁边的邻居就开始带他去打麻将，我好像感觉到，哎，这个生活有意思哦，每天在打麻将啊，打打打打打到三更半夜不回来，他忘记回来，他先生就到那个麻将的地方，打麻将的地方去把他带回来，日夜打，后来他打到身体坏掉，健康打掉，医生告诉他说，如果再继续打麻将，你的生命就打掉了。但是他想要改，没有办法改。那个朋友一招手，他就去打。后来他的邻居一个基督徒就告诉他说，你来信耶稣，耶稣会改变你，你这个空虚的生活，没有意义的生活，没有目标的生活，没有价值的生活，上帝会给你丰盛的生命。 后来他真的去信主，后来悔改，回来以后他夫妇两个人都信主。他来到台湾以后，因为他没有所教，没有孩子，他就开放他自己的家做野外主日学，召集到附近的这个小孩子来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讲这个圣经的故事，看他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说，哎呀，感谢上帝，我没有生小孩子，但是我小孩子比别人多，这些邻居的小孩子都是我的小孩子，这是上帝的恩。他的生命感觉到很有意思，他的生命感觉到很有价值，他的生活感觉到很丰盛。不但如此，他也开放他的家庭做教会的聚会，后来成立了一个教会。他在生病的时候，在床上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礼拜，没有办法下山，但是他告诉我说，牧师，我还能够为主做工。我说，那你因为我不能到教会去侍奉，也不能做什么。我说，他说，牧师你不知道，我每天都是为教会祷告，为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为这些执事学的老师，为那些生病的，为些遇到困难的这个兄弟姊妹祷告。我虽然不能到教会，我在躺在这个床上，但是我还能够为主做工。多美好的一个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一个生命。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个没有打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他怎么说，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果若身活着，是因为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活。保罗他生命的转换以后，他本来一个坏的生命是这个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但是上帝让他成了一个很好的生命，就是一个为基督而活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只有为自己，那是很狭的、很普尔的、很平凡的生命。上帝给我们是一个 rich life， 一个丰盛的生命，就是为基督、为教会、为别人、为家庭的人、为所有的人能够付出，你就会体验到你一个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恩典。人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个空虚，那个孤寂，没有目标，没有价值的这个生活人生，改变我们的人生观，变成一个好的生命，一个丰富的生命，丰富的生活在我里面。最后一件，在圣经里面说，上帝给我们新的生命，就是从忧患的生命转到喜乐的生命。保罗他的一生信主以后，不是没有痛苦，不是没有忧患，他带着一个病，他三次祷告上帝，这个病像一根刺，刺在他的生活里面，刺在他的这个生命里面，刺在他的肉体里面。他三次祷告上帝说，主啊，你能够把我这个刺拿掉，那我就会感觉很舒服。但是上帝没有听他的祷告，他三次迫切祷告，但上帝没有听他的祷告，上帝只有跟他讲一句话说，有我的恩典就够了，你有我的恩典你就够了。后来保罗他发现什么，这一根刺是神的恩典，正是这是让他什么，让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软弱，而来依靠上帝来生活，来依靠主来传福音，来依靠主来服侍，不是靠他自己。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保罗不再祷告说，主啊，将这一根刺把我拿掉。上帝常常不改变我们的环境，不改变我们的遭遇，但是改变我们的心意，改变我们的观点，改变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用属灵的眼光，用信仰的眼光来看我们所面对的这一根刺，这些困难，这些痛苦，这些事情，那我们又发现另外一个价值在这个一根刺上面，就是神的恩典。 这个新的生命就是从忧患的生命变成了一个喜乐的生命。所以在耶利米书这个31章13节说，那时候处女都要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这是以色列百姓被掳在外邦的时候，他们痛苦的生活，他忧患的生活，但是先知借着上帝给他的一个话语安慰这些以色列百姓，但是有一天你们的忧患悲哀变成欢喜，你们的愁烦要成为快乐。上帝给我们这个生命的转换就是这样，什么时候？就是在上帝的时候到的时候，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你都会体验到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这种生活，一个忧患的生命，一个痛苦的生命，上帝会给我们喜乐，上帝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欢喜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保罗他自己的体验里面，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到十节，四节跟十节，所以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你们向来就思念我，我就没得机会。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是一个不自由一个痛苦的环境，但是他却告诉当时的基督徒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在主里面靠主，我们的喜乐不是靠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不是靠金钱，不是靠你的地位，靠你的学历，靠什么。保罗他经验到真正的喜乐只有靠主，从主里面来的喜乐才是真正的喜乐，才人不会夺去的喜乐。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你都能够喜乐，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的转换。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不是靠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在主里面我们只有喜乐。在罗马书第五章一节到四节里面，我们如果喜乐，他说这个喜乐变成什么？神的祝福。他说第三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后面还有一句，盼望不止使我们不至于羞耻。这个人生的忧患，当我们这个转换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上帝要磨练我们的信仰，磨练我们的生命，磨练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信仰更坚定，使我们的信仰更有价值。好像那黄金经过火的火试炼，经过火的锻炼，成为一个纯金的一个信仰，一个纯金的生命，纯金的生活，这是保罗所说的。所以我们遇到患难，如果我们有信仰在基督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你会发现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磨练，是上帝的祝福，像保罗一样，就是让他有忍耐，让他也能够有老练，让他能够有希望，让他不至于羞耻他的生活里面。另外一个圣经节就在我们看到的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三到六节，我们从第四节来看，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后来到了第六节，我们受患难的患难呢，是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也是叫你们得，也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让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刺。当我们这个生命的转换从这个忧患变成欢乐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会得到上帝的安慰。你在痛苦的时候你祷告，上帝会安慰我们，你忧患的时候你祷告，上帝的灵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得到安慰。基督徒得到安慰不是只有你自己得到好处，你有一个使命， 主耶稣说，你要去安慰同样遭遇这个困难的人。这心理学讲得很好，他说如果你要忘记你的痛苦，你要忘记，你要减轻你的忧患，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会去安慰那些忧患的人，你会去安慰那些痛苦的人。当你安慰别人，当你能够帮助别人，只有减轻你的痛苦，减轻你的忧患，你会得到医治。保罗就是有这个经验，所以他说我得到了忧患，我在患难中上帝安慰我，就是要让我们去安慰让同样遭遇的人。最后一节是说，第六节说，这个安慰能够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苦刺，这个安慰能够让我们忍受我们所遭遇到的痛苦忧患。这是新的上帝给我们生命的转换，从忧患的生命成为一个快乐、一个得安慰的一个生命。结论来说，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上帝的恩典让我们通过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有新的喜乐，我们有新的有意义、有盼望、有价值的人生。主耶稣会成为我们最好的牧者。我最喜欢的诗篇23篇可以描写保罗这个，或者是经节所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转化。他说如果我们相信耶稣，他会成为我们的牧者，来带领我们的一生。我们不知缺乏，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能力，在患难中上帝的肝、上帝的棍可以安慰来带领我们，在敌人的面前我们有平安喜乐为我们排设筵席，我们能够永远住在这上帝的恩典里面。在我们新的圣诗里面，圣诗等一下我们要唱的589首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这是那个 Thomas Dawson 他所写的 The 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亲爱的主牵我手，等一下我们会唱。这个 Thomas Dawson 他做这首诗是什么样的环境，所以他遇到了忧患，遇到了痛苦，遇到了忧伤的时候，上帝给他上帝的灵给他有这个灵感来写这一首诗。因为他有音乐的天才天分，所以他很热心在教会，通过音乐他在服侍上帝，在服侍神的工作。但有一天他在教会工作服侍这个时候，他得到一个消息，说你的太太跟你的孩子过世了。为什么过世？就是因为他的太太难产就死，而那个男孩子也是没有办法活。这个多时他感觉到，我这么热心来服侍是你上帝，不是主你，怎么让我遭遇到这种困难，遭遇到这种痛苦？一天中间，我的太太，我的还没有出生的孩子都过世了。他很痛苦，很忧伤，他实在没有办法再做服侍的工作。他每一天流眼泪，在祷告上帝。但是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主告诉他说：“你不要痛苦，我的安慰会在你的身上，你会通过这个来荣耀我的名，你会得到更多的上帝的祝福，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他就自动地没有意识地跑到这个钢琴旁边，他是开始弹这首诗。他一面弹这首诗一面流眼泪，不是痛苦的眼泪，而是感恩的眼泪。他说感谢主，你让我这个痛苦，但是你却给我这个新的生命，来创造这个美好的圣诗，而这个圣诗是世界流行的，安慰许多的人，帮助许多的人。 他没有经过这个痛苦，他可能没有办法创造这么美好的一首诗歌。等一下我们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来回想他的遭遇，来看看我们自己的遭遇。神会做我们好的牧者，来牵我们的手，走我们的一生，走过痛苦，走过悲哀，走过孤独，走过寂寞，走过忧患，让我们这个罪的生活成为一个光明的生活，一个虚空的生活成为满有喜乐的生活，那个痛苦的生活成为有意义的生活。因为主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会变成新的。请我们一起来唱这个589首，做我们一起的祷告。请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爱主，牵我手，你我领我走，我眼前我难路，我不容。牵我手到天地，我踏入水起啊，竹林间唯有沙，我在此快踏我没有走，亲爱主，牵我手，常引导。请我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最好的牧者，愿我们的一生由你的手牵我们，经过苦难，经过寂寞，经过病痛，经过患难，让我们在主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主的安慰，有主的力量，有主新的丰盛的生命，有主给我们喜乐，在我们的一生充满我们的生活里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